姐妹平安，早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，感谢主。这是我第一次膝盖开刀，所以连复原我都是在学习跟一个摸索的过程。那但是我的复健师跟我说，他说我复健得很好，所以我再一次的来谢谢大家的带导跟关怀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我想你们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在温哥华哈利路亚教会的林牧师，那大家记得吗？林牧师他去年有来过我们中间哈。那林牧师他的妈妈呢，从小就信耶稣的，所以呢长大以后当然就嫁给一个牧师了哈。那刚才其实我这个讲章是早就准备了，但是刚才也是Larry 在分享他的母亲。其实我那天给 Larry 写了一个信，但是我不敢按 send， 因为我不知道 Alan 的情形到底如何啊。但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为三个分别是92、95跟96岁的老人家祷告啊。那这个林老师母呢，他是95岁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。所以呢，他是在上个礼拜三的中午11:30他就走了哈，感谢主，安息主怀，息了地上的劳苦。那我在台湾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 Shirley 哈。那 Shirley 呢，他是从小就跟着他妈妈信耶稣的，所以他后来长大以后就到美国来读书。那他在美国来读书之后呢，他就跟他的同学恋爱结婚，就嫁到他们家。那他们家的也是都不信主的家庭哈，所以那但是呢他在他们家大家都处得非常的愉快。那 Shirley 呢是一个不敢也不愿意勉强人家信耶稣的人，所以呢他虽然很希望他的家人信主，但是他从来不勉强他们。那 Shirley 的公公呢就96岁了，而且这个老人家呢是一个非常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一个老人。但是从今年开始呢，这老人家就长期的就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里面啊，那很少吃的很少，也不喝东西，很少喝东西。Shirley 很爱他，他很希望能够他的公公能够信耶稣，能够得永生，但是他还是不敢讲，所以他就一直祷告，然后也叫我帮他祷告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认真的在为他公公祷告。那神是信实的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就有一天呢神就用了修理的哥哥他先生的哥哥，就问他的爸爸说要不要信耶稣。他爸爸说好，进。然后过了几天，牧师来探访说帮你受洗好不好。好，就受洗啊。所以好像在神的时间里面一切就这么的顺利，很自然，哈。那所以呢，虽然说家里面也有一些，我们台湾很多是拜拜的，哈，很多他的妯娌之间是拜拜的，也有一点反对的声音，可是还是很自然、很顺利的，这个秃伯伯就受洗了。那秃伯伯受洗之后没有多久，就是在今年林老师母是在礼拜三过世的。那秃伯伯就在礼拜四的台湾的黄昏时间6:45就走了哈。走了以后，那我就觉得，我就跟修理说，我说哇，因为那时候我不敢跟 Larry 讲，因为我也在为 Larry 的妈妈祷告嘛。那 Larry 的妈妈比较年轻，她才92岁嘛哈。但是今天 Larry 早上一进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其实 Alan 也是在 anytime。那像这样的事情，你用什么心态来看？像我跟 Shirley 说，我说 Shirley， 哇，最近天堂门口一定很忙，大家都排队要准备进天堂。好，我说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们都已经脱去了地上的残垒。好，他们站在天堂门口等的时候，一定是怎么样，轻松愉快的。那 Shirley 也很可爱，他说他们都是天堂的新鲜人，很可爱哈。但是我说哇，这样真的很好，很开心。你怎么开得了心啊？为什么？ 人家走了你怎么开心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只有他所爱的我们的家人都要因着他而复活。啊，而且刚才查阿姨还有徐晓跟 Larry 的见证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经历，我们的心就要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。我们借着我们在天上跟地上神的工作，我们都要蒙祝福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，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，这是你的日子，主啊，做你的孩子真好。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主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这是当我们年老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要到哪里去。主，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当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空中与你相遇，我们正是要再进入另外一个永恒当中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和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心和你的旨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啊，那他们有两个小孩，所以他们就计划呢带他们的小孩到夏威夷去度假。那你说好不好？非常好，夏威夷度假很开心。那他们就去了，那而且安排了很多的活动。那这个丈夫呢，他很会冲浪，他喜欢冲浪，所以呢他就租了一块浪板，然后他就带了他的家人跟儿女就到海边去了。然后他就跟他的妻子跟儿女讲说，你们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冲浪。因为他很想要在他的妻儿面前大显身手，让他们瞧瞧他的英姿，所以他就一下就进了海里面去开始冲浪去了。然后冲啊冲啊，当然冲浪也是很累的事情，所以而且冲了一下子天就黑了，所以他觉得差不多该休息了，他就回来。可是他一上岸的时候呢，他就一直找，他就看都看不到他的妻子跟儿女。然后他手上没有手机，又没有穿，就脚上也没有鞋子，因为他去冲浪了嘛，所以他就一个人扛了那块又重又大的板子，一边走就很火啦，就去把那个板子还了。还了以后呢，他就回旅馆去，好想说他们总是会在旅馆等我嘛。就回到旅馆打电话去，家屋子里面没有人，所以他就更火了，他里面那个撒旦就开始火上加油了。那他的老婆跟小孩到哪去了呢？他老婆跟小孩都在海边等他，都站在海边等他，好，而且想说为什么爸爸去那么久，天都黑了，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们都很认真的为爸爸的安全在祈祷。这个太太很有策略，把他们三个人分到三块不同的地方，就想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什么时候上岸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三个人都没有看，都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上的岸。到最后还是这个太太比较聪明，她就打电话到那个浪板租浪板的店去，发现说她丈夫已经把浪板给还了，所以她就回去了。就回到旅馆的时候呢，当然一进大厅就看他那个怒气冲冲的丈夫坐在那个大堂里面，非常的生气，你们都不 care 保密，你们都不管我了，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，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好，那当然这样一下子这整个假期就泡汤了。那也许你们家的故事跟这个故事不大一样，我们每一家都有自己旅行的故事，也许你家的故事跟这个故事不太一样，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吵吵闹闹的，信了主了还在吵，怎么办呢？结论是这个太太呢，她有一个很好的辅导， 所以这样长途的呢，就一直不停的在鼓励他，在安慰他，在劝勉他，在造就他，就一直帮助他。所以在整个事情里面呢，这个太太一直是摆得很低的姿态，好，她就一直向她的丈夫道歉啊，一直跟他解释啊，和两个孩子在旁边也都很受罪，很受罪。那这个男人呢，他虽然很生气，好，但而且他给撒旦留了一个很大的破口，因为他很生气，但是他也是一个信主的人。刚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说，一个有信主的人身上就有圣灵的印记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呢，当他的妻子们都一直在为，也在为他祷告。所以就像这个约伯记里面，上帝警告这个撒旦说，你攻击我的仆人约伯的时候，你只能攻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可以继续攻下去。所以这个男人呢，他也在想，因为他的妻子一直在为他祷告嘛，好，所以他也在想，我这么一路走过来真的是不容易啊，好，而且他又想到说这么久了，所以他后来就答应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吃一顿饭吧，最后要回家了，不能再继续生气了，就一起吃一顿饭。就在吃饭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儿子就递给他一封信，那这封信呢，是他们还没有离到夏威夷之前，儿子就写好的。所以他打开来看那个信的时候呢，那信里面儿子就说，他说，亲爱的爸爸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的家一下做一个割草工人，一下又换灯泡，一下又修这个又修那个，你的工作那么的辛苦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好日子过。他说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像你一样做一个好爸爸，来照顾我的家庭。哦，他这样跟他的爸爸讲。所以呢，因着爱，这个弟兄呢，他就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多么负面的人，而且他里面的阴暗，他的里面的伤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就说他们结婚第二年他就收到律师的通知，因为他太太要跟他离婚，结婚两年，他太太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就笑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喜欢讲啊，说有一些不健康的软弱的人，我们喜欢笑他们，说他们的里面有孤儿的灵。所以这个弟兄呢，他就说他自己，他说，这一次我是夏威夷的孤儿，我成了夏威夷的孤儿，做了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哈。所以但是因着这个在主里面，因着他们两个都在主的里面，所以呢，他的妻子呢包容他直到如今，好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都要去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阴暗，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阴暗的地方，不论是你的个性还是你的自私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，更多的活出他的样式，使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美好。所以呢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盯着人家身上98%的恶，而我们去否认他里面还有2%的善。我们要看到，如果他的里面还有那个2%的善，你要给他空间。所以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行善，我们赦免，我们原谅的力量是从何而来？我们怎么能够原谅赦免别人呢？因为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不顾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向他支取力量，能够享受到他的医治与平安。牧师上次讲到的时候，他也特别说到，神差他的儿子来这世上不是来定罪的，但是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是坚持不信主的哈。那这个丈夫，这个男的呢，他是一个在工人家庭出生长大的， 小孩子，他很聪明，他很会读书，所以但是呢，他的灵魂是关的，是死的。啊，他很努力工作，赚钱，买房子，供房子，但是呢，他不体贴他的妻子，他也不满足他妻子对爱的需要。这个男的是这样子，那这个女的呢，她是一个干部的女儿。好，他是他爸爸，从小就是他爸爸妈妈手上的明珠。好，但是呢，他也很有眼光啊，他看上了这个有条件的少年郎，所以他们结婚之后，家里面没有一点谦卑的力量，在他们的家里面，我干我的，你闹你的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。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小孩，最后这个女的坚持要离婚，他们离婚了，故事没有了。他们除了这个法院判的生活费之外，这个女的三天两头的就找律师，一下要补习费，一下要课外辅导费，而且这每一笔钱都要经过律师，因为只有用法律的约束力能够防止这个男的会赖账。好，那也因为恨，我懒得跟你说话，我不理你。好，我们全部一切都经过法律途径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一夜夫妻百日恩这个事情呢，在他们中间呢完全不发生作用的。好，那你觉得这样子有必要吗？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？这不幸的罪已经定了，不是谁要定你的罪，而是你们这种我们他们的这种行为，就已经把他们自己落入罪恶苦，就自己跑出来的。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里面，耶稣说，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有一个弟兄，有一次我们在小组里面，他说他教会里面十年，他就看，他说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自私，人不肯破碎自己，不肯放下自己，所以都是信，不晓得在信什么，有时候也信不下去。那我们都是罪人。我常常在教，偶尔我会去教主日学，我就会问小朋友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吵架？没有不吵的，小孩子很诚实，没有不吵的。所以但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神他必要拯救，因为他是为了让你幸福，赐你生命，帮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他是为了要挽回你的错误，建立你的家庭，赢回你所失去的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。他为了要给你盼望，所以为了让你能，他为你复活，他给你带来盼望。他说，那信我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他应许他还要再来，要迎接我们到他的家。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里面说的，在各样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各样的安慰去安慰那受苦难的人。怎么叫做苦难患难？我们先把这个摆下来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大概都知道，在中东以色列那边，除了无花果之外，最丰富的农产品是什么？葡萄跟橄榄树。葡萄跟橄榄树是最很丰盛的一个农作物在那里。但是你知道，葡萄跟橄榄树它们最高的经济价值是什么？你葡萄吃的就没有了，但是你把它做成葡萄酒，橄榄你把它压成橄榄油，但是这个葡萄 跟橄榄油要怎么样能够成为葡萄酒跟橄榄油？葡萄你要放到那个酒榨里面，你要去把它踩踩踩踩碎了。橄榄拿来之后，你要把它先压烂，然后你要去榨它，才能够把那个油榨出来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把各样的难处给我们，他是要我们在难处中把我们生命的精华压出来，把我们的生命的精华呈现出来，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这次开刀换膝盖，在复原的其中，我常常夜里头脚非常的酸痛，所以我就问我的复健师，我说这个怎么回事？他说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医生啊把你的膝盖啊敲掉了，放一个人工的进去，那这个人工膝盖要跟你的脚合在一起，是要有磨合期的。所以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想这个事情。我们基督徒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我们的生命这个老我救我的肉体，可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，神的新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新我就干嘛？开始打，很不舒服，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你要坚持，你要让神的生命来替代你旧的生命。等到过了不久，你就适应了那个新的生命，你的里面就都是新酒了哈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就想，感谢主，下次有谁，你们谁要换人工膝盖的，你们可以来找我哈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每一个 detail， 换人工膝盖要注意什么事情啊，会有什么事情啊，我就可以把我所受的苦跟你们分享，成为你们的帮助，哈利路亚。那我这次呢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呢，神很恩待我，给我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就可以听很多的讲道啊，看很多的书。因为我们林良堂母堂呢，他们每次有特会来的时候就会送我们一大堆的书。那我今天呢就想用其中的一本书叫做 The Shake， 就是小屋，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来和弟兄姊妹分享17度空间的神。昨天我在跟一个姐妹提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讲，什么叫做17度空间，你要讲清楚。所以呢我就跟牧师问了半天，也没问出什么结果来，上网去找也没找到什么意思。但是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，这17度空间就是超自然的神。我们的神，我要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这个超自然的神。好，那这个小屋的主角，好，这个男的主角呢，他的名字叫 Mike， 那 Mike， 他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销售商。那这个男主角呢，他是爱尔兰后裔的一个农家子弟。你很难想象的就是说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但是呢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酒鬼。他常常会喝酒，喝醉了先去把那个怒气发在老婆身上，把老婆打一顿，然后再去向上帝求饶。所以呢有一天呢，这个麦肯呢他去参加一个特会，那在特会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就流着眼泪呢跟那个辅导员讲，他说他好几次看他爸爸打他妈妈，但是他没有出面去阻止，他说他非常的无力，非常的伤痛。结果特会完回家之后呢，他就发现说他们打不见了，就他爸爸呢就把他绑在树上2天，一喝酒醉了就一手抱着圣经，一手拿着皮带抽他，要教训这个儿子还敢在外人的面前来露我们家的底。但是等到2个礼拜之后，当麦肯他觉得他自己的脚可以下地，他就离家出走，13岁。他13岁的时候，他就离家出走，自己去奋斗，努力向上，而且 也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人，而且后来他也结婚了，娶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妻子。这个太太呢，是一个有爱心，而且跟他家人的感情都很好，一个很健康的女人哈。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健康的女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的爱家庭、爱孩子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幸福美满。一直到有一年的暑假结束之前，那麦肯呢，他带了三个孩子到 Oregon， 离我们不远哈 ，Oregon 去山区去度假玩水。那一次的旅途改变了他平静安稳的生活。在旅途的最后一天，他忽然发现要结束要回家了，他忽然发现他的小女儿不见了。大家就拼命的找啊，拼命的找，所有的 FBI 都来了。经过了好几个礼拜的搜索，他终于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，一个很老旧的小屋里面呢，找到他女儿失踪的那天呢，身上穿的一件红色的小洋装啊，那个时候那件洋装已经破碎，带着血迹，因此就破案了，就结束了。所以呢，麦肯就带着伤心的心回家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想象，你能不能够想象，当你们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，回来的时候却少了一个可爱、最可爱的孩子，你能够想象那样的苦难吗？我记得去年在标语当趟，忽然有一天一阵无名的大火，把我的好朋友 Nina 跟他的儿子 Steven 在浓烟中呛死了。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在转眼之间的，谁能预料？谁能预料？但是事情的发生就是让你无可招架，你招架不住的，这个痛苦是你招架不住的。我朋友的丈夫，他到今天他都还爬不起来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就过去三年呢，有一个下雪的冬天，那麦肯呢，就在他家的信箱里面呢，就看到一个卡片，一个属性叫做老爹的信，就邀请他回去小屋，回去那个找到他女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小屋。他的内心非常的震撼不安，百感交加，因为他妻子口中的上帝的名字就叫做老爹，好，所以他心中非常的对神非常的困惑懊恼，使他决定他要单独前往，他要一个人自己去。所以他就趁着他妻子去看他太太的时候呢，他就一言不发的，他就出发去小屋了。那一路上呢，他心中充满那个失去女儿的悲伤，在里面翻啊，使他非常的痛苦，而且寒冷的山路就让他这样跌跌撞撞的走到那个小屋里面。他进了小屋，那小屋里面的一切的景致落入他的眼中，跟三年前一模一样。然后他女儿在火炉旁边，那个女儿褪色的血迹依然清晰的留在那个木板上面。那这个时候麦肯他整个人就崩溃，他愤怒的，非常的愤怒绝望，他又踢又砸，丢椅子啊砸啊，那边很破坏性的发泄，然后他又转过来愤怒的吼叫，你在哪里？你叫我来，你在哪里？孩子在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麦肯他毫无理智的歇斯底里的又哭又喊，累到最后眼睛一闭就睡着了，过一下又醒了以后他又开始愤怒的大叫，你找我来，你在哪里？他愤怒的把那个小纸条整个都撕烂了，然后就拖着很沉重的脚步准备下山回家去了，所以他就走了。 就一走出屋外还不到50尺的地方，他忽然觉得后面有一阵暖风吹来，他就回头一看，当他一回头的时候，整个景致都全变了，鸟语花香，阳光普照。在我们春天的时候，要经过3个礼拜才会有的变化，一点点一点点变化，在30秒之内焕然一新。那个倾斜的小屋顿时就变成一个很明亮美观的木屋，而且有一条通往大门的一条小路，那四周围都有白色的围墙，很漂亮，美如仙境。麦肯他很不由自主的就往回走，那院子里面百花齐放，花香草香把他带回到童年去，小时候的家乡。他闭上眼睛，他甩甩头，张开眼睛，还是一样，不是在做梦，不是在做梦。那这个是上帝的家吗？这是上帝的家吗？当他开始犹豫的时候，忽然间门就开了，有一个体型很高大、笑容满面的黑人大妈就走出来了。一看到他，一把就把他抱进怀中，高兴得不得了。Mackenzie Allen Fallon, so good to see you, 高兴的，好高兴看到你，抱着他还把他一像小孩子一样一直转，然后再把他放下来，然后跟他讲，这个整个气氛非常的自然，温馨而无可抗拒。这个黑人大妈说，哎呦，这么大了，太高兴了，长这么大了，是真的耶。So good to see you, Mike.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. 你知道我不会用那个黑人的口音讲话，但是他就是这么兴奋。然后这个大妈身上的香水，就是他妈妈那个香水瓶里面的味道，那个回忆，那个味道又遥远，但是又很熟悉，因为是他妈妈小时候，他小时候妈妈用的香水。他心中一暖，他的眼眶里面就充满了泪水，他很勉强的忍住。那当他忍不住不流泪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屋子里面，他仔细看看屋子里面还有别人，有一个女的，看起来啊很像我们中国北方尼泊尔或蒙古那边的地方的女人啊，女子。然后那个女的呢就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那而且还有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呢，他的眼神跟他的笑容使他看起来容光焕发，让人家很容易就被这个人吸引住。那这三个人呢，就是圣父、圣子跟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那这个作者呢，就用他的想象力去诠释在他心目中的上帝、耶稣跟圣灵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在讲故事，讲一本小说。那这个作者呢 Paul Young， 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对神的认识体会，他把这个三位的一体的神照着他自己的想象力，他去把它形容出来。没有绝对的对，也没有绝对的错，所以当他这是，而且他的这些东西讲起来是也有讨论的空间的，所以当他写完这本书以后，他要拿去卖的时候，他被26家的出版商拒绝，人家不愿意出版他的书。就后来他跟他的朋友自己用了3000块钱的宣传费，印了50万本的书，他的小屋的书。等他一印出来的时候，这马上他就跳上了《纽约时报》这个文学版的冠军，一下就卖光，而且还他的这本书呢，还翻译成三十种不同的国家的语言，所以甚至还拍成电影。那这一次呢，乔阿姨在香港的时候，那香港开始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人家就请乔阿姨去做了影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 所以很多的人在读这本书，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，都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所以这本书呢，在电影界已经造成很大的，有很大的影响力。那我最近呢，就听到一个牧者在讲，他说啊，他呼吁我们基督徒啊，要去培养这个世代的精英。他说，栽培你的儿女啊，在音乐、在运动、在政治、在经济、在各方面，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，来影响这个末后的时代。最近呢，跟我一起在祷告的这个周大哥，他很有感慨的说，他说在中国啊，在他的教会里面呢、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后进了教会都是非常认真的，除非是老到走不动了、生病的，他说大家都是不会随便离开教会的，而且逐日一定来聚会，而且都自动自发遵守十一奉献。他说你们美国啊，因为他在上海，他说你们美国啊太随便了。所以 OK， 那在这三天里面呢，这个麦肯呢，他就慢慢的在那个地方被神的爱融化，被神的爱医治。当他很伤痛的哭问神的时候，他说你在哪里？当我的女儿被抓的时候，被伤害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神跟他说，我一直陪着你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我陪着你一起流泪挣扎，在你所有一切的安慰、鼓励和爱的力量都是从我来的。你或许不明白，在你最困难的日子里头，都是我把你背在我的背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耶稣和教会的关系，耶稣说教会是他的新娘，神设立教会在人间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先 pretext， 先预尝，尝尝看天上的家是什么味道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彼此来学习，让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属灵的家中耕耘浇灌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花园，大花园，让外面的人看到，让外面走过的人就被我们的花园吸引。我们不见得能够有中国基督徒那么单纯的全然委身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来服侍我们的神。你是一只翅膀的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飞才可以省力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在你的丈夫面前、你的配偶面前活出榜样来，这样子才能够皆大欢喜。那你是双翅的，你就要知道如何同心的飞，你才能够为神的国、神的家带出力量和果效来。你自己一定要去摸索自己的能力，你要你的孩子学这个学那个，学到主日都不能够来教会，你是为他们好还是我们都不知道哈？让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在我们中间没有伪善、假冒伪善的牧者、法利赛人，我们也没有有空轮到你服侍才要来的基督徒。律法叫人死，唯有爱心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在当神给我们成长的空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他不在乎，我们要献上的是我们的全心，他要向我们要的也是我们的全身与全人。那三天麦肯在小屋里面，在那人间的仙境里面，他享受了神丰盛的慈爱，他与耶稣在水面行走，他与神针对着人间的对与错、爱与恨有了很深的探讨。他神让他看到有一个小男孩无缘无故的被他的父亲用鞭子在抽打，神告诉他说，神问他说，那个男孩子可怜吗？ 神告诉他说，那个男孩就是他的父亲，而且神还让他的爸爸在超自然的空间中现身向他道歉，并感谢他的儿子麦肯能够在儿女的身上做出美善父亲的模样。神还带着他，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就讲到说，很多的人他的孩子或是他的家人遇难了，他们一定要看到尸体，一定要看到尸体，尸体一定要入土为安，不然就不安，都不安。虽然知道家人受害了，可是仍然不安。但是神就帮助麦肯，在这个高山崎岖的山沟地洞里面，找到了他女儿的尸体。然后在一个很隆重的环境里面，三位一体的真神跟他在一起，将他的女儿放进了耶稣亲自为这个孩子雕刻的一个棺木里面，把他埋葬在小屋旁边的花园里面。神也让他看见他女儿自由的风采，翱翔在永恒的时空中与耶稣共舞。那上帝甚至还要求他要赦免那个杀他孩子的凶手。神说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变成如此的凶残。没有人说他不需要面对刑罚，但赦免他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他说，也许你需要讲1000次，你的心中才能够真正的赦免他。但是借着我们的帮助和你愿意的操练，你一定做得到。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，很难的功课。我们也常常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原谅赦免。我们常常说，原谅赦免使你得自由，也使你蒙福。但是我在麦肯的例子上面，我看到了神的慈爱与怜悯。他先医治麦肯，让他的生命中他跟他父亲的问题得到解决。他也让麦肯看到凡事都有原因，人的罪如果你一直往上追，一直往上追，你就可以看到伊甸园中撒旦的蒙蔽跟亚当与夏娃的不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今天选择这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。我们每天，我们时刻，我们都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来对齐。他绝对不会要你背你背不起的担子，他也应许永不撇下我们做孤儿，在路上与他同行。当圣灵当他第一次麦肯到了那个房子里面的时候，当他非常激动的时候，他流泪的时候，圣灵就拿一个瓶的眼泪通通装在一个水晶的瓶，也收集我们的眼泪都在神的皮带里面。你真的觉得你可以靠你自己吗？当灾难发生都在转眼之间，若是没有他的保守，你能够平安的过日子吗？即使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只要你愿意全心的依靠他，就必能够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致遭害，因为他的脏跟他的肝都要随时的引领你。最后神就要麦肯他选择要回家，继续的做一个人，做为夫为父为友，还是你还是要继续留在这里。如果你留在这里，你就可以突破时空与你的女儿相聚。但是你要选择，所以经过深思熟虑，麦肯选择回家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女儿在全能神的手中，在永恒里。所以麦肯选择回到妻儿的身边去，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更多的在他的儿女身上付出。这本书的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美好的， 所以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也许可以去租这部电影来，我们一起来看，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小组中继续的来讨论，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的结局我没有再讲出来哈。但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耶稣，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里面有多少的污秽，有多少的阴暗和多少的负面。所以说我们求你的宝血、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一天一天的来洗净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健康自由的人。主啊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头快快的来到你面前，快快的被主你来装备，快快的能够成为这世代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圣灵保惠师，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，帮助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好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跟你更亲近，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生活完全活出你的心意来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在至高之处，我们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Okay, 我们要来转过去了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